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日本法轮功学员控告贾庆林；澳洲的法轮功学员申请缺席审判广东省副书记陈肇基；高志胜律师致信美国国会，呼吁关注中国的人权灾难；西安法轮功学员李长英遭迫害去世。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9月14号，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出席日本神户举行的华商大会期间，被两名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诽谤罪等罪名控告。贾庆林已经是第四次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控告。一同被控告的还有中共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而原计划与贾庆林同行的薄熙来突然取消赴日日程。下面请听杰生的报道。
华商大会庆典首日14日下午1时，两名原告和代理律师德永信一以及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鹤原张雅来到大阪地方裁判所递交诉状。诉状指出，在由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贾庆林在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时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直接指挥了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并对北京市因酷刑而被迫害致死的49名法轮功学员事件负有直接的责任。另一被告薄熙来从1998年起担任大连市长，任职期间大连市官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洗脑、抄家、非法拘留、各种酷刑折磨，长期劳教，导致大连市成为全国镇压法轮功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04年，至少21名法轮功学员在大连被迫害致死。此外，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领导期间，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截止2004年4月19日，经国际人权组织证实被迫害致死的辽宁法轮功学员达103人，居全国第四。2004年4月，薄熙来随中共代表团出访美国时，被法轮功学员首次以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告上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庭。其后在世界各地已经被控告达14次之多。贾庆林自2004年9月在奥地利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等向维也纳检察院控告以来，在世界各地被控告4次。两位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中国人和日本人各一名，对于在中国北京及大连期间所遭受的非法拷问、暴力洗脑和监禁及长期劳教，以及中共驻日大使馆网站公开发表的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人格诋毁，对贾庆林以及薄熙来提出控告，并要求赔偿3000万日币，相当于26万美金。原告的代理律师德永信一在记者发布会上介绍了诉讼案的背景，多家媒体到场。德永律师表示，二战中发生在德国的种族灭绝已经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但当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却至今未被社会所知。他表示，通过诉讼希望能使日本社会了解群体灭绝正在中国发生。14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大阪的主要繁华街道游行，向日本社会发声，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凶手。
9月11号，澳洲法轮功学员李福英、谢岩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就控告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肇基一案再次上庭。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同意原告提出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的要求，同意给予原告2个月的时间，以准备缺席审判的文件。下面请听美联的详细报道。
目前在纽省高等法院还有另外几起控告中共高官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案件，其中澳洲公民张翠英起诉江泽民、罗干以及潘宇起诉原辽宁省省长薄熙来的案件也已经完成了诉状的递送过程。如果被告在2个月内不应诉，张翠英和潘宇也将向法院申请对被告进行缺席审判。据悉，从1999年之后到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澳洲公民或居民以及他们的亲属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最近，法轮功学员、澳洲公民曾建玲的母亲在中国被中共610办公室拒发护照， 导致年迈的母亲不能到澳洲与女儿团聚。2006年12月，法轮功学员李富英和谢岩以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等罪行向牛省高等法院起诉广东省610办公室头目、原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少基，并将传票成功送达正率广东代表团在悉尼访问的陈少基手中。从1999年至2005年10月，广东省境内证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4名，居全国第八位。该省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残酷，情节严重。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职的陈少基积极参与了这场迫害，直接领导610办公室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转化和打击。陈少基对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0高龄的李富英老人因为信仰法轮功，在广州曾被非法关押两次，他的女儿严海玉因修炼法轮功也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广东省茶头女子劳教所，备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多次被强行灌食。严海玉劳教期满后又再次被绑架到广州市法治学校洗脑班，24小时才能放风一次，关押期间遭受到各种酷刑、精神洗脑等迫害，令严海玉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另一原告谢岩曾经因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两年零三个月，遭受残酷的折磨。
中国大陆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近日写信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表示对中共举办奥运深感忧虑。高志胜在这封信中大篇幅谈到法轮功的问题，呼吁美国国会关注正在中国持续发生的人权灾难。下面请听东海的报道。
2007年9月20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和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出席了在美国国会瑞本办公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通过电话连线声援高志胜律师。高志胜律师在这封长达九页的信件中包含了中共残酷迫害人权的第一手资料，信中大篇幅谈到法轮功问题。高志胜说，这是因为法轮功问题是这个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性灾难。高律师指出，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被610建立的强制教育转化基地非法关押，这种关押比劳教制度更加随意及简化，转化手段的血腥及凶残真相惊骇天地，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不同形式迫害，数量惊人的孩子因父母的修炼而被赶出了校门，流浪街头。高志胜律师在信中推荐了他本人亲身实地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他列举了28岁具有医科大学本科学历的刘波阳和他母亲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在同一栋楼里被折磨致死。高志胜律师说，这些都是我作为律师身份形成的法律证据。高志胜说，中共对法轮功已持续了8年的惨烈镇压，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最为持续、最为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也是我在这封信中要首先强调之的原因所在。高志胜律师在信中说，我今天要不礼貌地逼问朋友们如下几个问题，亦是我作为人类的一员向整个今天人类提出的质问。中共今天在法轮功问题上已经持续了8年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是仅属于那些受害者所面临的问题？中共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是整个人类文明、人类伦理、人类尊严及道德所面临的威胁，还是仅属于那些被杀戮及被镇压者？人类今天还有无能力面对这种被国家权力遮蔽下的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罪行？高志胜律师在信中指出，与触目惊心的法轮功灾难对应的是，中共从不停歇地对家庭教会野蛮打压，对人民自由权利野蛮压迫，对维权运动凶残打压，劫持对人民私有财产，以及环境灾难、涉农问题、 司法的反动和日常化了的普遍灾难。高志生说，撰写这样一封信是一件沉重的事，如果这种罪恶在中国仅仅发生一例或数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和我一样义愤填膺。而在今天，这些惨绝人寰而又无处不在的悲剧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许多人反而有了司空见惯、麻木不仁的感觉。因为中共多年来得以维系统治，就在于他有目的地用暴力去打击和用谎言去麻木我们的良知。他依靠着一天天地腐蚀我们的道德，而拓展他从民众无可奈何感中派生出的被动支持，直至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道德底线降低到为中共的暴行辩护的时候，他的政权基础就暂时得以巩固了。今天中共正在把这种道德腐蚀的战略推广到全世界，如果奥运会得以让中共主办，那就是宣示着中共道德腐蚀策略的全球性成功。高志胜说，中共政权从对奥运的申办至他的召开，他始终是将之当作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予以面对的。保障奥运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共通过办奥运会来显示其两大政治功能的意图路人皆知，即通过所谓成功申办奥运而向中国人证明，尽管自己铁血统治几十年，伤及天理，灭绝人性，罪恶滔天，造成不低于8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但全世界仍都承认自己的合法性，进一步挺直了腰杆。高志胜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在我的生命深处，我爱着我的家乡，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更深爱着我们的善良及多难的人民。我个人同样饥渴着奥运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举办，但建立在目前这个环境及变态功能之上的奥运会深深地刺痛着我的良知及正义感。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在当下的中国，谁若把奥运会与人权联系在一起，谁就会迅速被中共及其打手们穷追猛打，国家的敌人、民族的罪人、破坏社会和谐等帽子会与强权压迫一起及时到来。高志胜在信中表示，我们不支持也绝不假装支持这种被当作政治工具摆弄的奥运会，不支持更不假装支持一次完全置于人类良知、正义及基本伦理价值之外的奥运会。美国国会众议员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及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援高志胜。伊利安娜·罗斯·雷廷恩议员说，全世界没有比著名的人权律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高志胜律师更清楚北京在人权方面的严重弊端。罗斯·雷廷恩说，北京政权不是把奥运作为实现更大开放的时机，相反却进一步控制和镇压中国人民。罗斯·雷廷恩议员与其他国会议员对参加群体灭绝奥运深表忧虑。罗斯·雷廷恩说，美国国会共同签署了610号决议案，向北京提出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等多项要求。议员们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美国国会众议员和美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联合抵制将于明年在北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西安的法轮功学员李长英因坚持信仰多次遭恶党人员的非法抓捕和关押。2005年9月，李长英又被非法判劳教2年，送西安女子劳教所，导致李长英旧病复发。回到家后，当地恶党人员仍不断骚扰。2007年8月31日，遭恶党迫害8年的李长英含冤去世。下面是中国大陆发来的报道。
西安法轮功学员李长英，女，54岁，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住在西安市含光路邮电南巷邮电二公司家属院。修炼前患有严重的乙肝病，修炼后病症不翼而飞，精力充沛。在大法遭受不白之冤以后，分别于99年和2000年去北京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 99年被遣返回西安后，被关押在西安雁塔看守所。2000年，天安门恶警用警棍把他的头打得血流如注，不能止住，恶警怕出人命，不得已将人放回家。李长英两次去北京，西安电影制片厂保卫科给李长英安排了帮教，卢怀礼和焦传倩这两人作为帮教，天天逼李长英写自己不愿写的东西。2001年4月28日，李长英被西安未央分局一伙暴徒从家中劫走，说是贴了大法真相标语，要拘留15天，否则就交500元钱。后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恶人拿走了500元钱，至今未还。2001年11月，李长英去河南灵宝发真相资料，被黄河路派出所抓去，后转到当地国安，被非法判两年劳教，送到河南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被接回陕西保外就医。2005年9月，西安雁塔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严梅明、窦小周为首的一伙恶警，到李长英家抄家后抓人，将他送到长安区工人疗养院，即洗脑班。恶警轮番上阵，用高压手段威逼，用伪善谎言进行诱骗，采用种种手段进行肉体和精神的迫害。在把他关进雁塔看守所三个月后，又非法判劳教两年，送西安女子劳教所。进劳教所不长时间，李长英旧病复发，腹胀如鼓，腿肿得很粗，劳教所才将人放回。回到家后，李长英被原驻地西安张家村街道办事处鸿雁社区视为重点监控对象，安排所谓帮教。社区主任陈淑平不断地进行骚扰、恐吓、洗脑，给李长英及其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八年来，在恶党严酷的迫害下，李长英心理和身体都承受到了极限，于2007年8月31日早5点不幸含冤离世。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